受瞩目的十九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即将公布，美国的中国事务观察家最关注十九大是否指定了习近平的接班人。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与参议院共和党议员进行会谈，希望推动他为企业和中产阶级减税的计划。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晤了巴基斯坦领导人，强调巴基斯坦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打击塔利班等激进组织。
中国时间10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国会方面的消息。香港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在被监禁两个月之后呢，星期二是获得保释，并且呢得以寻求上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乐于得知这个消息，但香港的政治情况呢仍然是令人担忧。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
林森你好。
关于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对于这个香港学生运动领袖保释出狱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的，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一直以来呢是十分的这个关注香港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因为领导雨伞运动而被判刑入狱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和罗冠聪呢，在星期二上午是被这个获得了保释出狱，同时呢得以上诉，寻求这个上诉。那么对此呢，我们今天也向这个国会议员来询问他们的反应。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呢他也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提案人之一的这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卡丁参议员呢，他是向我们表示，对于罗冠聪和黄之锋获得保释出狱呢，他固然是感到相当的高兴，不过呢对于香港人权呢还有政治的发展，现在的这个情况他认为还是十分的引发人担心。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于黄之锋和罗冠聪被保释出狱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很高兴他们被释放，但在香港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仍然不如原本的预期。
纯粹因为说出反对政府言论而被关押的人应该被释放，所以我对此表示赞扬。
是的，我们向卡丁参议员也进一步询问了这个他具体希望在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上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和进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卡丁参议员他怎么回答。
我希望见到香港有公开选举特首的程序，我以为这能实现，但很明显的还是没有。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黄之锋和罗冠聪呢是分别以这个5万港币现金还有他们这个父母各5万的人事担保呢来获准这个保释。那么在这期间当中呢，他们是不能离开香港，同时也必须要缴交所有的旅游证件，每个星期也必须到警署来进行报到。那么同时呢，这个另一方面他们这个提出了上诉呢，最快也将会在11月7号来进行开庭的聆讯。那么届时我们也会掌握国会方面对于事情的有关发展的这个反应。林森，
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美国国内方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是在星期二中午到国会和参议院共和党的共和党人呢是共进午餐，主要呢是据说是要讨论这个税改。不过呢各界的目光呢可能都是在专注川普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之间的这种隔空的这个相互谩骂这方面，尤其是和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的这个口水战。
是，
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是，目前美国媒体呢还有政坛呢可以说是都聚焦在了这个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的这种口水战还有互骂上面。那么在今天上午呢，这个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考克参议员，他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的时候，是这个以非常严厉的这个言辞来批评了总统川普。他提到说，这个总统川普呢是在故意摧毁我们和世界这个各国的这个关系。那么也说世界领导人呢都不相信总统川普所说的话，因为这个 他们这些领导人都注意到了总统川普所说的话都不是真的。那么在一连串的这个批评之后呢，考克参议员呢，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说，总统川普是在贬低美国。那么对此呢，我们在今天这个在国会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门外呢，我们是大批媒体呢都是守在这个门外，希望能够请考克参议员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这个贬低的美国的这个他这个说法。那么相当罕见的是，这个考克参议员呢，他在今天回答记者提问呢，是相当以诚恳的态度来进一步说明了他为什么认为总统川普已经在正在贬低美国。我们继续来听听考克参议员他的说法。
在全美人民面前骂人，说出一些所有人都知道不是事实的话，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企图霸凌别人，点名别人，分裂我们国家，年轻人都在看，不只是我们的国家，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总统这样的心理特质是在贬低我们的国家。我们以为他会希望好好当美国总统，行为处事像个美国总统，但很明显的，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子。
是的，我们也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考克参议员不再寻求连任，但是他在今天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相当的公开的这个抨击了总统川普。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考克参议员呢，他也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呢，他没有看到川普总统任何往上发展进步的这个趋势，反而是不断往下走的这个方向。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川普总统今天中午呢是到国会和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来进行午宴，主要的话题是谈论税改。那么不过呢，各界的焦点还是集中在这个川普总统和考克参议员的目前的这种口水战上面。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午宴结束之后呢，共和党的议员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今天谈论的这个午宴的话题呢，都没有谈到有关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以及他们和共和党人之间的纷争，主要的话题都是集中在税制的改革上，这也是目前共和党所集中目标的这个努力的方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与共和党参议员考克的矛盾日益加深，考克参议员甚至表示不再支持川普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那么今天呢，就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也马上回击了各个这个共和党议员对川普总统的批评啊。那我们刚才您也提到说，今天川普总统亲自到国会跟共和党的议员进午餐来讨论这个税制改革的事情。那么今天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是表示说，这一次的午餐非常成功，那么谈了很多的事情。那不过呢，这当然媒体的聚焦就是在好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呢，现在都公开的来批评川普总统。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考克参议员，他说呢，川普总统在贬低美国。那么还有这个最这个震撼弹今天下午才发生了，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弗雷克议员呢，他也宣布说不再参选了，因为他说在这个川普的年代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底下，他没有办法来认真的从政，所以呢，他也宣布不再参选。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呢，他也在这个前两天的电视节目上呢，他也公开批评川普总统，甚至呢把川普总统当年在这个战争当中呢，说他要脚上长骨刺而不用当兵，五次不用当兵这样的事情呢，也都提出来讲哦。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次今天在莎拉桑德斯，白宫的发言人呢，就在多方的也多次来为川普总统辩护。首先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今天早上先是在自己的推特上来攻击考克参议员，他说呢，鲍勃考克他帮助奥巴马总统给了我们糟糕的伊朗协议，他在田纳西州连捕狗人都选不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考克参议员当年是反对伊朗核协议的，而纵使川普总统自己说伊朗核协议很糟糕，但是他也自己后来决定呢，并没有要退出伊朗核协议。那么在今天呢，就要问到说这个考克参议员这样的说法，还有川普总统对考克参议员连捕狗人都选不上这样的说法有什么看法的时候，白宫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说，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人呢，人民自己选民自己会来决定，那考克参议员自己的民调呢是否不够高，那也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自己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今天呢，他又特别又再度的来这个攻击考克参议员，说考克参议员不愿意在税制改革上来协助，并且与川普总统做配合。不过呢，今天媒体也问到是说， 这个白宫方面还有川普总统是根据哪一条来认定考克参议员没有要帮助他在税制改革上来进行？因为考克参议员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配合这次的税制改革。那么萨拉桑德斯呢，白宫发言人的回应只有说，哦，他看起来不是很情愿，所以说我们认为说呢，他并没有要真正的配合我们做税制改革。那么有这么多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跟川普总统都产生了摩擦，那甚至呢，已经有两位考克参议员，还有刚才说的亚利桑那州的弗雷克参议员，都已经公开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不愿意在共和党来再进行这个大选啊。那么是否说代表川普总统现在有希望，或是想要来重新塑造共和党？那么对此来说呢，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则是表示说，他并没有告诉，没有跟总统实际的谈过这个事情是否要来重新塑造共和党，但是他相信川普总统无论如何都会跟共和党的还有这个国会里面的不同跨党派的参议员来进行合作。那么至于说之前曾经川普总统可能要希望考克参议员自行辞职，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还没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并没有要求考克参议员要自行辞职，但是白宫希望考克参议员在他剩下任期之内要认真的把他的任期做完，然后在各个方面的政策与白宫与川普总统来合作，来推动川普总统想要推动的各项行政。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举世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二闭幕，并且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不过呢，最受关注的还是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当然，现在这个名单目前呢还没有公布。那么，西方学者和西方媒体对中共的十九大呢到底是关注什么？我的同事记者思阳呢，最近一段时间是一直跟踪报道十九大的情况。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谈一谈美国学者对十九大的看法。欢迎思阳。
你好。
美国学者，你采访到的美国学者对十九大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对，我是最近参加了好几场那个十九大的这个有关十九大的研讨会，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的中国著名问题专家就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谢淑丽，他呢他就说，就十九大其实要回答的是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他是不是会遵循以前的前任们的惯例，就是说隔代选定一个接班人，或者呢他不选定，然后他继续在2022年之后继续掌权。然后我们现在先听听那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那个谢淑丽教授，他昨天在这个该校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否有年轻的接班人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这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解释的，他说如果十九大是一次正常的或者是按惯例的会议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要选定那个接班人了。他说因为只有这个样子选择一个60后的接班人，那么这个领导人呢在2022年之后呢才能够就坐满两届。他说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竞猜的这常委名单当中呢，大概有两个人是符合这个60后的特征的，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另外一个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十九大刚刚公布的这个名单当中呢，两个人都是中央委员。但是呢，就之前一直有报道说习近平可能在十九大的时候打破当时那个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这个就是说防止独裁和权力过度的那个集中而进行的一些这个规范和制度，比方说隔代指定接班人，还有呢这个领导人非终身制以及那个集体领导制。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王岐山之前人家又说王岐山如果能就是说继续保留的话，那是一个风向标，表明那个习近平可能在2022年还继续掌权。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王岐山已经退出了中央委员了，对吧？
那么指定不指定接班人，就是说隔代指定接班人，就是 中共最近这些年的一个做法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你采访的专家他们是怎么看的？
那个谢淑丽说呢，如果习近平打破这个指定接班人的惯例的话，那可能会遭遇到这个未来高层各个派系的这个抵触，甚至会遭遇这个精英的政变。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你指定这个，你如果不指定接班人的话，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在2022年继续掌权。那么这样掌权呢，会导致这个中共高层里面的一些这个就忧虑。为什么呢？说因为这关系到这个准则和制度呢，关系到这些人的利益，他是否是有上升的空间，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会不会就是说他的人身安全会不会受到影响。如果你没有接班人或者是那个走向独裁的话，可能某一天他会突然被清洗或踢出局去了，所以他是这么解释的。
那么现在当然公布的只是这个中央委员的这个名单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政治局委员现在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名单。
是。
那么这个名目前已经透露出来这些名单，有没有什么样的迹象？
我们看到的这个迹象名单当中，看到习近平和王岐山讲自己的很多的追随者好像是放进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之前也看到习近平把这个自己的人安排进了这个各个五大军种，所以他也掌控了军权，而且军队的一些人也进了中央委员，所以这样看起来习近平的这个力量权力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加州大学那个圣地亚哥政治学的一个副教授，他叫史宗翰，然后他就觉得一般人认为习近平掌权之后，那么这个国家会更加有序的这个往前发展，但是他认为这样之后呢，他这并不是一架就上好了油的机器可以运作良好。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第一，你如果走向独裁之后呢，你可能会担心对别人担心你担心别人推翻你，这种忧虑会加深。而且呢，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你不知道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这个敌人，最后有可能会清洗自己的盟友。而这个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候也都发生过。然后呢，他还说你除了清洗反对者之外呢，就是你制定政策的时候，其实你走向权力过度的集中的话，制定政策也不一定会有良好的政策出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你会有一个回音式的效应，就是不管你高层领导人说什么，底下人因为害怕你都不会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还举出了一个例子，他说现在的一路一带其实也有很多的弊端，但是包括这个中国的高层包括学者在内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反而是一片的赞扬声。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说独裁的话，你也会让一些就高层的人不敢就说有主动作为，因为他们怕这个主动作为之后会被误解成为一种背叛，遭到清洗。所以他觉得这个并不见得习近平就是说掌控了所有的权力之后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好，谢谢思阳。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演播室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晤了巴基斯坦领导人，强调巴基斯坦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打击塔利班等激进组织。预计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寿命延长所带来的医疗保健需求，美国经济在2026年前将新增115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一正式把 MS-13 接头帮派定为司法部打击贩毒和洗钱活动的重点目标。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香港学运领袖保释出狱，美国国会议员表示，香港民主仍不如预期。备受瞩目的十九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即将公布，美国的中国事务观察家最关注十九大是否指定了习近平的接班人。
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尚未平息的情况下，正在菲律宾参加第四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的官员说，为了增进互信，明年东盟将与中国举行首次海上联合演习。有关详情，我们请卡拉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好的，平章，本次与会的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红呢，是在分别与中国的国防部长常万全以及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进行了双边会谈之后，在星期二他是告诉记者说，新加坡支持中国提出的与东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提议，那么演习的细节呢会再做进一步的讨论。他也说，一起演习呢至少是可以建立彼此间的理解和互信。那么同时黄永红也表示，与东盟共同举行演习的提议呢也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欢迎。那么在美国的学者对此类的演习的前景是作何看法？我就此是采访了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中心的主任理查德怀兹，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At some level,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can
在某种程度上，军事合作能改善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政治关系恶化，比如中国、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继续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有争端，那么军事合作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还有可能被取消。
是，我们听到怀兹博士也提到了演习可能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同时我们知道受到海洋领土争端的影响呢，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是日益复杂的。中国对几乎南中国海所有的海域都宣示主权，那么其主权主张与东盟的成员国，比如说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是重叠的。那么此外呢，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的声索方。那么这次的决定透露了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怎样的微妙的关系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怀兹怎么说。
The exercises, they wouldn't really need them if they didn't, if they had no conflict. So, in a way,
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冲突，就不需要军事演习了。他们试图把军事演习当作防止冲突和管理冲突的工具。我认为新加坡也想要得到一个行为反例，比如不同国家的军舰或军机靠近时应该怎样操作。他们也同意建立热线，就像一种紧急通讯热线，这些都是为管理冲突做的尝试，但这些也反映了各国有可能就领土或其他问题发生冲突的事实。
是，那么这一次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呢，是东盟的各国国防部长与亚太地区的伙伴进行对话的一个平台。这次参加会议的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韩国、俄罗斯以及东盟十国等国。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平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晤了巴基斯坦领导人，强调巴基斯坦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在当地得到支持的塔利班等激进组织。蒂勒森星期二抵达伊斯兰堡之后，率团与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军方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间谍机构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谈。蒂勒森说，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将以巴基斯坦如何行动为基础，促进阿富汗和平与稳定创造机会。有人指责巴基斯坦表面上支持美国领导的驻阿富汗国际部队，背地里却向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提供支持和庇护。伊斯兰堡否认这一指控。蒂勒森国务卿接下来将访问印度，预计双方将讨论印巴关系问题。
预计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寿命延长所带来的医疗保健需求，美国经济在2026年前将新增1150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劳动力总数预计将增长为1.6760亿人。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二公布了这项预测，该机构说就业增长速度将略快于目前的步伐，但不会返回前几十年那种突飞猛进的盛况。劳动力大军中将有近四分之一超过55岁，而2006年这个比例还只有不到17%。今后十年，每10个新增的工作岗位当中，将有9个在服务领域，特别是医疗保健领域。预计随着亚裔和西班牙语裔人口以超出平均的速度增长，美国劳动力大军将会更加的多元化。
美国司法部部长塞申斯星期一正式把以萨尔瓦多为基地的 MS-13 街头帮派定为司法部打击贩毒和洗钱活动的重点目标。
塞申斯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警察总长会议上说，这一指定将允许有组织犯罪执法工作队通过一系列法律来瞄准 MS-13。
这些工作组汇集了联邦检察官、美国缉毒局、联邦调查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国土安全调查人员、美国税务局、劳工部总监察长、邮政检察员、特勤署、美国法警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他们都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追捕最高层的犯罪团伙和贩毒者。
MS-13 在世界各地和美国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是唯一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跨国犯罪组织的街头团伙。塞申斯星期一公布的决定是司法部为落实川普总统承诺根除 MS-13 而采取的最新举措。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决定在完成调查之前不把针对缅甸罗兴亚人的暴力称为民族清洗。多名参议员星期二在就这场冲突举行的听证会上把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称为民族清洗。不过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说，他们的机构还不能这样宣布。联合国上个月也把这一冲突定为民族清洗。美国国务院的代表提到，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评估。美国国务院已在另外的场合呼吁缅甸政府处理这一问题，同时保证美国支持缅甸的民主过渡。
一位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女士最近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因为她的94岁的生日是在高空度过的。艾拉·坎贝尔说，她认为自己以自己的年纪可能无法活到下一年了，所以呢，希望与她的孙女和曾孙女一起玩一次跳伞。这次经历之后，坎贝尔说他爱上了在3000米高空与教练一起从飞机上跳下来的感觉，并且表示他愿意再跳一次。
川普总统本月初拒绝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从而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国会处理。根据美国2016年1月通过的立法，如果没有重新确认，国会可以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本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伊朗的不良行为导致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还谈到了川普政府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再次见面很高兴。
谢谢。
你认为国会将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核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这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也这么认为。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核协议，伊朗15年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管伊朗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核武器，或是制造，或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这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添加新的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许检查人员进入，那么我们将重新施加制裁。
这意味着美国与别国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您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一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该协议最好是个条约，否则其有效性只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一位总统不能绑架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的，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总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
我想问您，目前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现在他们打起来了，如今怎么办呢？
川普政府需要有一个更连贯的政策。伊斯兰国的问题就是过早离开伊拉克的体现。所有军队的指挥官都说，奥巴马总统，请留下一些军队，再留下10,000军队。如果是那样，我不认为伊斯兰国会卷土重来。但是他们卷土重来了，那么川普总统要做什么呢？必须要派人回去，必须要让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回去，避免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发生冲突。
您怎么做到呢？我们向双方都提供了资助，跟双方都是朋友。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单独国家。
可他们想独立。
是的，但我不支持这点。我希望做的是让美国影响力重返伊拉克。
说说朝鲜的金正恩吧，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让他获得装上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怎么能够做到呢？
说服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让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如果川普能够让中国相信，他将使用武力来制止朝鲜开发出一枚能够装载核弹头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川普要让该地区相信他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战争爆发，会发生在该地区。
您真的觉得中国有经济影响力吗？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别的国家进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朝鲜90%的经济是由中国人拥有的。我不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会拥有核弹。我认为中国如果想做的话，明天就可以制止朝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生存不了一个星期。中国认为朝鲜对他们有好处，朝鲜不是民主国家，对中国友好，朝鲜是我们的心病。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朝鲜是个负担。我们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实现民主，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统一。我们只想一件事，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本土，不让一个疯子拥有能够打到我们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他如果有了一颗氢弹，以后就会有50颗，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而且他还会卖。我最担心的是，朝鲜开发了导弹跟核弹之后会向外卖，对伊朗。我的担心是他们有宗教动机。阿亚图拉有排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观，他有宗教使命。朝鲜不是，他们试图生存，是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由一个疯子政府统治。我不想让他们掌握一大堆武器，然后某天出售这些武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想知道川普外交政策与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区别，最简短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让军队去放手一搏，而不是把他们的一只手捆在后面。我们直接面对朝鲜，而不是把问题甩在身后。我们试图跟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不是这个糟糕的协议。
谢谢参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9月下旬的玛利亚飓风给美国领土波多黎各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波多黎各的流浪狗的问题一直非常严重。玛利亚飓风摧毁了岛上很多动物收容所，使得这个问题是更加的雪上加霜。纽约市的一位动物权益人士最近启动了一场行动，把流浪狗从波多黎各运回美国本土，为他们寻找新的家园。我们来看记者张真的报道。
卡奈宠物护理中心位于曼哈顿上西区中央公园附近。这家中心平时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附近社区的宠物猫狗。10月中旬，这里出现了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Who's ready? Go get it!
After the storm, after Hurricane Maria, we were able to arrange a transport of 32 dogs up here.
玛利亚飓风袭击波多黎各后，我们在2个星期前把32只流浪狗空运到纽约。目前这些狗大约有一半暂时寄在我们的志愿者家庭里，还有一半寄在我们这里。它们中多数是几个月大的小狗，也有成年狗。体检完成后，我们启动了收养程序，为它们在这里找到新家。
塔尼亚·艾森斯坦是卡奈宠物护理中心的业主，他同时也担任美国动物权益组织“动物灯塔救援行动”的理事会主席。 由于缺乏有效的宠物数量管控，以及丢弃宠物的现象较为普遍，波多黎各的流浪狗问题十分严重。动物权益组织估计，在不到10,000平方公里的波多黎各岛上，大约有30万到50万只流浪狗。艾森斯坦说，从波多黎各到纽约的空运费用极其昂贵，但是幸好有爱狗人士慷慨解囊。
And it was a private charter.
我们用的是私人包机，这次飞行是一位赞助者捐赠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次把这么多流浪狗运回纽约。
流浪狗运到纽约之后，他们的喂养和看护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卡奈护理中心找到了别出心裁的募款方式。在中央公园的一个角落，曼哈顿营养和保健咨询师詹妮佛·吉亚莫为附近社区的宠物狗和他们的主人举办释放健康训练营，这是卡奈护理中心筹款活动的一部分。
So everyone who signs up buys a ticket, and
每位报名的宠物狗主人都会买一张票，他们下班后带上自己的狗来到这里集合。我们在这里摆上各种障碍和健身器材，主人和他们的爱犬可以在一起运动的同时增进感情。报名费是每位$35，这笔钱全部用于动物灯塔的救援行动。
在卡奈护理中心，工作人员海伦·瓦尔代兹负责这些来自波多黎各流浪狗的护理。
我们必须很小心，首先要确保他们恢复健康。过了这一关后，我们会慢慢把他们介绍给一起进来的其他狗，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圈子里互动。最后，我们会让他们和这里其他的狗接触。对于狗来说，社交很重要。
在艾森斯坦看来，玛利亚飓风过后的人道救援行动固然重要，但是保护动物的权益也很重要。他说，波多黎各岛上的流浪狗问题由来已久，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不容忽视，因此帮助动物就是帮助人类。在第一批流浪狗落户纽约之后，卡奈护理中心计划从波多黎各救出更多的流浪宠物。
最近运回的狗已经有4只被领养，预计未来周末的领养活动中还会有更多的狗找到新家。我们近期将会筹划下一次包机，目标是尽可能运回更多的流浪狗。
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约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是一家国际知名的全男性芭蕾舞团。在该团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舞者当中，有一位来自中国，他的名字叫奏龙。美国之音对他进行了专访，一起来看方冰九岛发来的报道。
我进这个团的初衷跟这个性别上没有任何关系，我所有跳女性方面的角色，我也并不是说变成某个人，其实我跳的也是自己。
我叫邹龙，现在在纽约 Trocadero 舞团当舞蹈演员。
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是全男生喜剧芭蕾舞团，舞团于1974年在曼哈顿东区南部建立。曾经经历了寒冷的阶段，到现在成为国际知名的芭蕾舞团。70年代我们不一定是很好的舞蹈演员，但都是很好的喜剧演员，喜欢反串，逐渐地演变成为专业的演员。现在我们的演员来自世界各地。
Now we get danc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进广州芭蕾舞团舞蹈学校的第二年，就是2002年的时候，看了这个团的演出的视频，当时只是觉得啊，非常有趣，然后而且男孩都上脚尖，对这个团第一次有了印象，然后当时就觉得哎，我觉得我也应该能干这个事儿。我小的时候喜欢的是体操，喜欢翻跟斗那些的，不知道什么是舞蹈。那时候11岁左右吧，广州芭蕾舞团就来我们的湖南的省会城市长沙招生。我当时是在一个小城市醴陵，大概要2个多小时车。业余班的舞蹈老师就带着我去考试，一下子就考上了。当时对我来说，长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了，就从来没有出去看过。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学校毕业完了以后，可以留在当地广州的芭蕾舞团当舞蹈演员。4、5年级了以后，发现哎呀，好像个子上不去了，那怎么办？我们的老师也开始慢慢暗示我，就说哎呀，你可能留在团里面当演员会很困难。那时候中国才只有5个芭蕾舞团，我如果留不下来的话，那我还想继续跳，那我该怎么办？所以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还想跳，我就必须得出国。我2007年毕业以后去了伦敦的 Central School of Ballet 上学，上了1年学。去了国外以后，你就会发现什么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然后艺术装置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交杂在一起了，所以你就整个让我的思想眼界打开了很多。我在伦敦毕业的时候，这个团去伦敦演出，我当时是觉得我进这个团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就开始跟他们联系。这个团他每年就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面巡演，对身心啊各方面来说其实是很累的。我觉得我在这跳，我好像觉得跳不动了，就能够有所突破了，就想去转行了，然后去参加那什么电视节目啊什么的。参加了大概1、2个节目以后，我当时其实就觉得啊，哦，原来这么回事儿，那算了，我不适合干这个东西。在那个之后，我就正式的进入了金星舞团。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那个能量是一直是在那里的，他也会一直说跳着呗，跳着呗，你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跳着呗，为什么不跳，还年轻还小。我在上海3年的时间，每天自己在练功房里面自己一个人抓着把杆放着音乐自己练，练完以后给他们上课，一直在磨，一直在练。现在我就是完全打开了我的肢体。之所以再回来这儿，也是因为在金星舞团的经历，它让我在我最泄气的那个时候就重新提了一把气，就帮我添了一根柴吧那种。然后通过那么长的时间，我才慢慢的知道哦，我自己想干嘛， 我才就真的是到了那儿以后，我才知道，哎，我自己想干什么，
干什么
就跳，还是回来跳。
将近30年前，每天有1000名儿童因为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而瘫痪。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11名儿童被诊断患有小儿麻痹症，这主要感谢全球清除小儿麻痹症病毒的努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福伦国际的卡罗尔·潘达克说，全世界今年只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地方发现了小儿麻痹病症，全世界大规模地致力于消灭这种疾病。
数十万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每天都在城市、乡村，在各种环境里为儿童进行免疫。
福伦国际是最早促进全球努力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机构，卫生工作者一度在一些国家冒着生命危险为儿童进行免疫。潘达克说，现在再也不是这种情况了。
What we found to be very successful is
我们发现使用来自当地社区的人，雇用他们造访那些需要接种疫苗家庭来进行免疫工作的做法非常成功，因为这些人受到本社区的信任，大家都认识他们。这种做法看来已经有助于减轻解决从事免疫工作者的安全问题。
现在的挑战是实现零病例，并至少保持这种状况3年。
We need to maintain a strong surveillance.
我们需要密切监视，确保我们能够检测到每个病例，整个社区对任何一起病例都做出反应。这样一种监视力度，对于实现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的目标是关键的因素。
行半里者半九十，工作越到最后越显艰巨。各国政府和组织必须增强他们的决心。否则这种病毒会卷土重来。
We must remain vigilant.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直到发现最后一起病例，让所有的人都得到保护。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世界脊髓灰质炎日的主题是我们还没有完胜。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为了抵御核战争而修建的一座美国政府地下掩体，如今为了一个更加快乐的目的而服务。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的报道。
在冷战时期，古朴且具有乡村风情的维吉尼亚州卡尔佩珀郡是一处完美的藏匿地，但如今这座掩体成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视听保护中心的大本营。在过去10年中，这座图书馆收藏了超过600万个影视和音频节目。在这座掩体中工作是乔治·维勒曼这样的电影迷梦寐以求的。他已经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超过20年，最近10年是在地下，这里没有窗户。乔治在墙上贴满了他最喜欢的电影海报。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日出》，就在这里，这是保留下来的几部默片之一。对我来说，它是最伟大的默片。
对于乔治来说，这不仅是一份工作。
我最爱的一直是默片。我的工作是保存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早期电影收藏之一。我感觉这可能不是一个意外，可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这些电影经过审核和数字化之后会被低温保存。由于长期暴露在湿热的环境中，一些电影被运来这里时已经损毁了，但大多数的质量是好的。其中一些电影已经有超过100年历史，比如《火车大劫案》。同时像《宿醉》这种最近的电影也会被存档，乔治每天都会往列表中添加条目。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商业大片、浪漫喜剧和惊悚片的美国。好莱坞仍然是世界影视的中心，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对它的保护是一件重要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维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缉毒局毒品执法管理博物馆展出了非法药物在美国的历史演变。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许湘云，请他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美国2016年因为滥用鸦片类处方药和非法使用海洛因而死亡的人数将近6万人。美国总统川普此前宣布，美国人对鸦片类镇痛药上瘾是国家紧急状态。他承诺将花费大量资金、时间和努力来应对这场危机。事实上，美国人与鸦片危机的对抗早在1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一起来美国缉毒局博物馆来了解这段历史。
1850年代，来到旧金山的中国工人将吸食鸦片的习惯传入美国。而在南北战争之后，退役军人借由鸦片来舒缓心理和生理的痛苦，鸦片开始在全美蔚为风潮。在40年之间，鸦片烟馆在美国大城市里随处可见，妇女也常通过服用鸦片来舒缓生产后的疼痛或经痛。鸦片在19世纪被当作是中产阶级的一种社交工具和消遣。这段期间，医师从鸦片中接连提炼出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等物质，这些物质由于具有优异的镇痛和舒缓作用，被广泛添加在咳嗽糖浆、润喉糖和止痛药中。鸦片在当时被医师称作万应灵药。然而，鸦片的成瘾性导致药物滥用的问题日益严重。在国力严重损耗的情况下，美国国会1909年立法禁止进口非医疗用途的吸烟用鸦片。然而，鸦片类毒品仍然存在于地下黑市。时至今日，诸如芬太尼等鸦片合成物的毒性可能比海洛因高出50倍。与此同时，犯罪集团的精密网络和不义之财也增加了执法机构办案的难度。对此，美国缉毒局表示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除了确保减少在美国制造和运送的毒品数量，也会深入社区做更多宣导，来预防新的吸毒者出现，同时让已经成瘾的人得到妥善治疗。
我们鼓励和执行更多与医师、药剂师、医学科学机构、教堂、诊所和商业领袖之间的对话，将每个人凝聚在一起，确保大家明白止痛药和处方过量的危害，尤其处理开药过量的问题是当务之急。我们也试着通过各种资源帮助人们永远不要开始使用非法药物。我们通过学校开启相关的预防课程，从科学角度教导孩子非法药物对大脑带来的成瘾性，让下一代比现在这一代更好。
目前估计有250万美国人对鸦片上瘾。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毒品吸食过量是造成美国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政府将为已经成瘾的人提供帮助。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在格鲁吉亚发现的始于公元前6000年的一种地下的容器，受到了维吉尼亚一家果汁公司的青睐。该公司的经理说，这种外来的陶土容器是该果园生产的特有的果汁的秘密。
城堡山果汁是美国首家利用格鲁吉亚蛋形陶土容器发酵一些果汁产品的公司。在欧亚大陆的高加索地区使用了数百年的叫做科维弗里的容器，引起了果汁制造商和果园经理斯图尔特·马达尼的兴趣。他因为读了奥地利哲学家维克多·舒伯格有关生物仿真的论述，也就是自然形状和材料如何能最好地滋养并保存生命形式的论述后，决定通过使用古老的蛋形容器来试一试运气。
我发现古人在格鲁吉亚最初开始酿制葡萄酒所使用的器皿和他的理论完全吻合，太神奇了。另外，过去这七八千年来都用这种方式酿酒，从酿酒最开始一直沿用至今。
他在网站上发现了手工制作科维弗里的手艺人，网购了9只陶罐，邮递过程中只有一只打碎。今天城堡山生产出一种叫莱维蒂的果汁，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利用格鲁吉亚古代酿酒技术酿制而成的。
有一种不同的口感，一种细微复杂的来自所有这些广泛的微生物的作用，产生了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我尝过的果汁的味道。我们还在学习，每年都在这方面做新的实验。每一个科维弗里陶罐都和其他的不一样。
范围广大的城堡山庄园早在1764年建立，现被列为全美历史古迹。
这个庄园最初由托马斯·沃尔克拥有，他是开国先父之一托马斯·杰弗逊的监管人和导师。
运营总监克莱格·莫尔说，古堡山目前每年生产7700箱果汁，使用来自同一果园的几乎30种不同的苹果酿造。
不同果酒的滋味都十分不同，可以分辨出是哪种苹果为原料，也能体验出使用了哪些不同的加工程序酿成。
我喜欢莱维蒂，它使用科维弗里陶罐酿制。 这种果汁味道很像意大利白酒普罗塞克，我最喜欢莱维蒂了，绝对如此。
科维弗里陶罐酿酒的工艺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成功地在美国登场，成了维吉尼亚州果汁制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之音记者盖伊，维州夏洛斯维尔报道。
环境污染每年至少害死900万的人口。两名乔治亚州的企业家发明了可携带的净化器，他们称这种产品可以产生洁净新鲜的空气。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任何大城市中，人们根本无法躲避排气管中排出的一氧化碳、臭氧和其他污染物，尤其是行人和骑单车的人。但是一种新出现的可携带净化器能够改变这种局面。
可以想象啊，你在骑车时戴上特里佩克斯这种过滤器，吸进去的就是凉爽新鲜的空气，而不再是有毒空气污染空气了。再比如你在街上散步，再也不用担心仅仅由于呼吸就能造成自杀的后果。使用这种过滤器，保证你肺里都是新鲜空气。
巴丑卡吉泽以及拉沙库万塔里尼为对抗空气污染研发出了特里佩克斯空气净化装置。库万塔里尼说，他们受到自然界以及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变成氧气的方式的启发。
我们喜欢树，树内部的处理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因此我们试图重现这种过程，看看树是如何净化空气并增加其他矿物质的。
这种过程的关键就是一个可装卸的过滤装置。他们的宣传影片告诉观众如何使用。呼吸科专家丽萨·格德迪士利威说，这真是个好主意。
我们还不了解它的结果如何，是否能长久使用，可能需要长时间检验，但无论如何，这种观念本身是非常好的。
But anyway, idea itself is very good.
不足之处是你戴上这种净化器之后就不能说话了。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杀虫剂和寄生虫导致蜜蜂蜂群的消亡。记录显示，伤害蜜蜂的杀虫剂也在世界的蜂蜜供应中显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蜜蜂经常被提到说，世界大约30%的食物供应都与蜜蜂的作用有关。然而事实是，人们用于防止害虫侵蚀农作物的杀虫剂也在伤害蜜蜂。
蜜蜂是昆虫，而杀虫剂的用途就是要铲除害虫，但农药却是有点不分青红皂白。
有一种特别的农药叫做新烟碱类杀虫剂，是罪魁祸首。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说，科学家在世界大多数蜜蜂身上发现了这种杀虫剂的痕迹。
我们知道这种化学剂的作用，例如它能干扰昆虫认知和导航的能力。蜜蜂和其他蜂类昆虫必须能认得由花丛到蜂巢来回的路径，如果迷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一种事先进了杀虫剂的新型转基因种子造成了十分不幸的副作用。
原想方便农民买了事先沾上农药的种子就可以种在地里，但这是水溶农药，会渗透进土壤，然后会被植物吸收进入农作物的各个部分。不幸的是，农药也随之进入了花蜜和花粉。
瑞典科学家发现，这种花粉被蜜蜂采集，随后传播到了世界75%的蜂蜜产品中，甚至连遥远的大溪地这个很少进行工业化耕种的地方也受到了影响。
这种低浓度化学成分扰乱了蜜蜂的免疫系统，蜜蜂会受到疾病的感染。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担心。看来世界上的大部分蜜蜂和其他蜂种都持续暴露在给它们造成伤害水平的毒素环境中。
欧洲食品标准局和欧盟议会正在考虑限制使用新烟碱类杀虫剂。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刚刚闭幕的中共19大和19届一中全会宣告习近平新时代的诞生。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呈现弱势政治局常委面对强势总书记，标志着一个制度化理论化的一人领导时代到来。那么集权主义是不是当今中国的解决方案？ 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能否容忍一人独断？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见。